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哇哦，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艺术人才啊，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亚洲艺术史理论和评论教授啊。那么沈奎一教授呢，他是博士班的主任，他的教学与研究呢专注于中国与日本的艺术，当然他对世界美术史有非常大的兴趣，那么他对世界美术史的了解一定也是相当深入的哦。那么他又特别关注现代与当代的中国艺术，以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日的艺术交流。那么沈奎一教授呢，听众朋友您可以在网络上啊找到沈奎一教授的网站上的介绍啊，包括有他这个visarts.ucsd.edu， 您打沈奎一教授啊，沈教授，您怎么介绍您的名字？这个奎啊，您怎么介绍您的大名？您有非常棒的名字啊，这个奎字啊是提手旁一个奎，那么它是有很多意思，有推测，有揣度，有管理、掌管、尺寸、尺度的意思，就是说。负一切成败责任的官员叫首魁，那么阁魁啊，先胜后胜，其魁一也。这个魁一就是沈奎一教授，是这个名字是您的家里面的长辈从孟子里面为您选的名字是吗？
对，这是我祖父给起的名字啊，因为我们这一辈吧是那个是一字辈，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家族里边的啊，就是我们这几辈人吧，就是陈其一字啊，就是就是我祖父一辈是陈，这名字当中有个陈，巨称的陈啊，就是我父亲这一辈名字当中有一个其，其他的其啊，然后是我们这一辈是一。然后我们下一辈是志，志气的志，所以呢，因为这个道理呢，就是我祖父给我起的名字，就是
好棒的名字。
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他是从孟子的那个《离娄章句》里边的取的这个魁一，就是先胜后胜，其魁一也，就是其实是说这，无论是你是就是在以前的就是皇帝或者后来的皇帝，他们所遵循的就是规则和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从这里边取的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挺好，
真是好名字啊。那么英文翻您的英文拼音是 K U I， 然后是
K U I Y I，
对。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找沈奎一教授在网络上啊，还有就是风言学会呢，有沈奎一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的演讲。那对于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有非常深刻的解释解说啊，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方方面面呢关注沈奎一教授，我觉得沈教授真的好精彩啊。您在大学里面本来想考艺术史的硕士班，后来就那时候您其实已经做很多事情了，您是不是艺术
出版社的时候，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
是
后来不用那个结束之后，
而且您做到美术图书部的主任，表示您做得非常好。
应该当时也确实当时个环境很好，那是80年代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大家都比较开放，而且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可能是在多年的压抑之后的一种爆发吧，大家都想看书，想学知识。各种方面的，所以那时候也是我们出版界的一个黄金时代吧。所以那时候那又是呢，就是国家提倡就是在就是培养年轻人吧。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也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有这么个机会，那就是在参与了这一段时间这个，对我们也是这美术出版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吧。
是。
所以那就参与了一些，当时 出版社也就是就是有几个大的系列丛书开始做，有一个就是中国美术全集，那时候是由当时四家出版社，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建筑出版社，加上这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有就是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这四家出版社合就是合作编制了60卷的中国美术全集，但是当时最大的啊，就是美术丛书方面的这么一个集成，以精美的图片为主，还有很多第一流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写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有机会参与这个项目，也是对，当时我是大概我们编辑室里边最年纪最小的一个编辑吧。
嗯，您全程参与。就这整套书籍，
是从开始就是这是这套书从1984年开始，
嗯，
就是又还要早一点，83年大概是开始，
是
有机会去参与这个项目，也有机会就是去很多博物馆啊，去很多就是重要的就是，
您都还不到30岁呀，就已经
的这种地方去。所以呢，也有很，因为这个60卷里边分了绘画卷、雕塑卷的瓷器啊，还有青铜器啊等等各种东西，所以当时就可以参与。我们出版社呢分到了19卷啊，这总共60卷，我们出版社出版19卷，还有其他的是由其他三家出版社出版。
嗯，
所以我在那个就在这个时间呢，出版社里边有就是送我去那个日本的那个。就是出版社最大的出版社叫讲谈社去进修，当时是由这个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当时的新闻出版局，国家的新闻出版署应该是都是当时就是派的，他和日本的日本出版协会签订一个协议，那时候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也比较好的时候，所以呢那时候每年就是派3位那个中国的编辑去日本进修，所以我呢就是85年到86年呢就被这个派到那个日本的讲谈社去进修。当时我
去，所以您的日文也很好。
我是其中一个是从美术出版社去，所以我就进了美术就是讲谈社的美术局在还有2位，一位是那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去了到当时的词典局，还有一位是上海的画报出版社的一位摄影的，搞摄影的就去了当时他们的摄影部。
嗯。
所以我就在那个这美术局里边呢主要帮助就是2套书的那个编辑都是和中国合作出版的，一套是那个就是叫中国博物馆，就是7卷本的选了7个中国的主要的博物馆，包括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就是南京、辽宁，还有其他7个出。还有一套书是那个，这都是出版就博物馆这个套系列是主要是博物馆的藏品，主要的藏品。还有一套系列是叫《中国书记大观》，主要是中国的书法，历代的书法的收藏在各个主要的博物馆的，也是7卷本。所以我当时的去的时候正好是就是讲谈社和中国的就是文物出版社合作。编的这2套书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我在那边主要是参与了这2套书的。
太精彩了，
但是也很巧，
嗯，
因为当时讲谈社吧，他们也自己在也编了，然后他有100卷的本的那个叫他们叫国库号，就是国宝，就是日本的国宝的那个囊集的，就是囊括的所有的日本当时他们称为国宝的东西都在这套书里边。所以当时呢，我因为在那个美术地方就有机会跟那些日本的同事去各个就是的地方去看这些所谓的国宝，所以这真是很
好幸福，
时间也不长，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有成果、有收获的这么一段时间在日本进修的时候。
是，那您的日文也很好，是不是？
日文是也是我自己学的。那时候在出版社的时候那我去了出版社之后呢，为什么学日文呢？因为当时就是文革之后呢，就是在上海和北京都举办了一些就是所谓的国际图书展， 因为当时要大量的吸收国外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国际图书展其实要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把一些国外出版的一些东西，在前几十年出版的东西一直到现在出版的，这都在这些图书展上展出。所以这些国际图书展的展完之后呢，这些书呢都留在中国。所以当时每个国际图书展呢也都有一定量的就是美术方面的书展出的，所以结束之后呢，这些美书呢都留在中国，都由就是像上海的这个国际图书展结束之后呢，就有几家主要的单位就是把这些书都买下来。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就是买这些书的单位，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话，临近的就是浙江美术学院，还有上海的上海美术家协会，还有上海的戏剧学院，有一些也买一些，但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最大的买家吧。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买了很多这些国际图书展里边的书。其中大部分的是日本出的，因为当时日本在那个70年代末80年初是他们的那个黄金时代，所以他们也那时候资金也比较雄厚，就是他们出版很多很多大的系列的那个画册就是的世界美术画册啊的日本美术画册，反正很多的出版社在日本都竞相的出版这种大系列的，所以我们当时就买了很多这些，但是都是日文的。在出版社里边，那我当时在做编辑嘛，就是我们也介绍世界美术，因为我自己也对那个西方美术特别感兴趣，
嗯，
所以呢，当时就是要看这些就是买来的书他们都是日文的，怎么办呢？就要学日语，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学吧，晚上也去参加，那时候在上海也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业余的或者夜校就开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外语的班，都是爆满的。那时候，
哇，
都是人。那时候的年轻人真是好学的不得了。
是，
所有的这些晚上的学校里面都爆满。当时有很多画家也画了这种场景。
嗯，
我去就是晚上吧，我就去这些就是夜校上那个。
白天上班，晚上是学语文，
晚上那个日语课吧，
是
反正一个星期大概上4天，大概是日语课晚上，
是
我就在那上的，那时候就修了大概2年吧，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大专的这么一个的那个专科学校这么一个文凭吧，所以我就自学了这个日语。所以后来是有这个机会就送去日本，可能因为这个。我自己已经学了日语，当时其实会日语的人也不太多吧，
是
反正在出版社里面，所以大概这个也就是正好是有这么一个机遇吧。就
所以像您这样的一位国际策展人啊，您看多有意思，命运就安排你小学3年级你就有机会学英语，然后你的英语你在初中毕业之后，你在上山下乡途中你可以自己翻译格列佛游记啊，一个字一个字扎实的打下基础，所以您的英文呢这个是非常稳定稳固的这个内涵啊。然后您大学就说您在出版社工作，您晚上去上日语课拿到了等于是一个毕业证书啊，一个完成了这个日语的学习，然后才有机会到日本去。这个本来你并不知道，你只是喜欢这个艺术，然后他用日文写，
不知道有这个，
你并不知道后来会有这样的机会。
但只是因为是工作，我觉得是工作上，因为我学了日语后，我就可以把这些这日语的这个书啊，
对，
看这些书，然后呢，在编辑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内容
编辑的更好，
所以我觉得当时是很好的，因为当时我因为我英语有点基础，因为当时在出版社里边也就是编了一套就是英主要从英语的国外的就叫20世纪西方美术理论一重吧，后来其实就在80年代的后半期一直到甚至我离开了出版社，他们还继续出版了这套书，总共有11本。这个一套这个一重也是大概是国内比较完整的、比较早期的、比较完整的一套，就是翻译这个西方美术理论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因为自己 也喜欢翻译，所以我也翻了一些的，从英文翻了一些当时的一些就是的介绍一些就西方美术 史和美术理论的一些文章啊或者书啊什么的。
是，所以您从那读大学然后到工作一路做的每天这发奋读的都是自己特别爱读的书，对不对？
对，是我觉得非常
乐，太幸福了。
很幸运的就是
你有天分，
找到了一样我自己喜欢的，
又有兴趣，
啊、
对。
对，我觉得这很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工作你自己很喜欢的，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您是真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位大人才，因为您真的就是一路走来啊，冥冥中不知道怎么就安排了这么多。恰如其分的然后完整的一个您对世界美术史中国的历代的从艺术就美术绘画到篆刻书法等等然后到日本的艺术理论然后到日本去得到这些日本美术的几乎是一个是不是几乎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审视啊然后
呀，真是我，
对呀、
啊，
您等于是全世界的艺术，
好多这么好多事情，这么非常就是幸运的给我碰到了、就是。
当然，幸运就是您有这个条件，所以这个幸运能够到您，能够找到您嘛？他们也很高兴，因为他们找到您，他们找到了世界的人才，那您也很开心，因为您做的是您喜欢做的事情。所以，真是温
赶上比较好的
多方都赢啊。是一个真的，那个也是一个大时代，
那
个大家
就是但
激烈的想学习。
我们编辑室里边应该是算是最年轻的编辑之一吧，所以他们那时候把我放到那个编辑室主任这么一个位置上，或者和在之前
青年才俊嘛，
全剧的这个编辑组的负责人这么。我觉得当时也是真是蛮大胆的，我觉得他们啊，也就是但是给了我一个就是很好的机会，
是沈教授
当时一个大的环境呢，也就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啊的比较宽松的环境吧，使得我们自己有一些想法吧都能够实现，这么说
对，
真的是很巧的，
真的是方方面面条件具足啊。那您本身的这个。你知道沈教授不是说我们是外贸协会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您的外貌就是一位非常深厚的艺术素养的一个形象，然后在国际舞台上我真的非常高兴您代表中华文化中华艺术界中国的艺术界面向全世界，我觉得很怎么讲，就为我们的中华民族感到自豪啊，因为您站出来各方面的素养都是扎扎实实的，而且您有一种不卑不亢的这种性情，因为您小时候经历过那种文革的那样的状态，然后当然您的家庭教育也非常好，所以造就您的性格是很沉稳的，对不对？您遇到非常好的机会，您就是很沉稳的能够拿下它，而且能够把它做得很好，所以
大概对有点那个完美主义这个这么一个态度吧，大概做什么事情都想做得好一点，就是
你有这个完美主义的条件，所以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沈教授，我听到您的生命故事，我真的感觉到这个世界要造就一个人才像您这样的各方面真的就是有这么多好的机会，然后都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做，所以就造就了，我觉得您这一生对中国的艺术跟西方艺术的结合，就是交流吧，跟日本艺术的交流，真的做出很美好的贡献，真的很棒。我觉得圣地亚哥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生好幸运啊，有沈奎一教授在那里，您有一个非常好的世界观世界艺术观，因为您方方面面的素养都具足嘛，所以您对于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啊，日本艺术的比较，那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在您做这些比方说一个民族的艺术其实是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方方面面文化的表现，对不对？
是
那你
呀，这个呢，也因为后来读的是美术史嘛，后来就在读了美术史，也有机会参与了一些啊，刚才您提到一些展览啊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给了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啊，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吧，因为使得就是单单在学校里教美术史也能够把啊你自己的一些啊想法用那个展览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啊，也是应该说很巧，像故宫还有这个展览，也正是当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
是，
在那个时候，在因为在那个啊90年代的时候，那个中国作为一个新的那个经济大国啊，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非常快，也在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那时候在很多的在就西方的艺术界也开始把眼光投向就是中国，开始有一些对中国的艺术感兴趣，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就是特别是在当时的全球主义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氛围当中吧，像故宫他就很当时的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有眼光，就是开始从那个就是从这个以欧美艺术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现代艺术馆开始做了一些那个就是非所谓的非主流非西方的艺术的展览，把这一些就是欧美艺术之外的那个艺术就开始向就是当时的就是
拓展
美国的观众进行介绍，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这就是正好是就是的在故宫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譬如说那个墨西哥的展览啊，俄国的展览啊，还有日本的展览，他就开始觉得要做一个中国的展览。当时的馆长就是那汤姆·克鲁斯的。他虽然也挺有争议的一位人物，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当时的全球观或者是他的全球野心吧，
是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起点作用。他当时就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就是要讲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那就是其实故宫博物馆是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
嗯
大家都知道它主要的收藏都是现当代艺术，
是
特别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现当代艺术。所以他在之前做的这个墨西哥展览、俄国的展览、日本，他就有一个体会，他觉得就是展出了一些，比如说二战之后的日本展览啊，或者是墨西哥的当代艺术啊，或者是俄国的，他就觉得这缺少了一个就是上下文关系，对观众来讲吧，怎么能就是理解这些当代艺术发生的在这些其他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和他们的自己的传统到底什么关系，这一点好像是没办法通过这么一个单单展出当代艺术的这么一个展览来展现。所以他办这个中国展览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讲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所以就有了这个中华五千年这么一个展览。他当时请了，就是古代部分就请了当时的李雪曼教授啊 ，Sherman Lee 啊，他是在那个 Cleveland 博物馆当馆长当了20多年，然后退休之后又去了North Carolina 大学的那个当教授，他也是其实这个当时的 Guggenheim 的馆长，在他在本科生的时候，他是在 Williams College 读的本科。他当时听过那个谢门利的讲授的课，所以他对他影响很深，所以他做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把谢门利请来做那个李雪曼请来做的古代部分。那么后来他就当然这个他是这个故宫展览，他必须要有现代部分，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展览就分成了古代和现代这部分，这两个部分。当时在古代部分就在那个那个五号大街的那个在那个Guggenheim的本馆，现在部分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 SOHO 的那个分馆里面。
嗯，
现在 SOHO 的分馆不在，但是当时就是在这两摊，我觉得就是给了一个我觉得这个展览对我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有了一个机会把这个就是以前在美国的话看中国的艺术只是古代的艺术。
是
几乎就是到了18世纪之后就没有中国的艺术作品在那个任何的这个主要的博物馆里展出。
是，
所以啊，介绍了中，介绍我们这一段，我觉得介绍就是把古代和现代啊的当代加以链接，使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啊的了解，对他这个这个是的艺术发展的这么一个上下文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件事。
嗯，对，这个真是我也是应该说非常幸运有这么机会啊，因为我们开始讲现代美术史啊，现代中国美术史在美术史领域也是一个我全新的这么一个课程在美国的大学里边开始上，因为在之前其实根本没有大学上这个。中国现代的或者是当代的艺术的这么一种课，所以在这个时候正好也是怎么，就是这个展览其实对以后的美国的大学里开始有这个中国的现当代也有很多的博士
推动的作用，
博士的生开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动吧，我觉得
是是是，这真的是影响非常深远呐。真的非常棒，我真的觉得好开心，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一样听到了觉得很开心。那我们来休息一会儿，沈教授，听众朋友，我们来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让大家继续的聆听优秀的国际艺术的策展人啊，对中国现代当代的艺术有非常深厚的了解，世界艺术、日本艺术都有非常全面的认识的沈奎一教授啊。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听沈奎一教授的演讲啊，在风言网站上，就是 YouTube 啊，您上风言WinWin。WIND.org 您就可以找到沈奎一教授的演讲，或者是您直接在 YouTube 上打沈奎一教授啊，这个格奎的奎一二三的一，奎一教授他的演讲，比方说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山水与文化意识啦等等啊，有很多很棒的演讲。还有就是沈教授在几年前在台湾，因为沈教授一定是到中国大陆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都很熟悉啊，那么他在这两个这个博物馆里面所看到的很多东西，他做的很多演讲在 YouTube 上面您都可以找到，所以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 YouTube 上面找沈奎一教授的演讲，您一定觉得哇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沈奎一教授啊，他是我们真是精彩嘉宾啊！他曾经荣获多个国际权威机构所颁发的研究奖项和基金哦，包括美国国家人文学术基金会、美国国家艺术赞助基金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日本学术振兴会、美国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和荷兰的莱顿大学等等啊，研究奖和基金等等啊。那沈奎一教授呢，他在做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图书部主任，有了各种经历之后呢，他在到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之前呢，曾经在俄亥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莱斯大学和奥瑞冈大学 Oregon 大学任教哈。那么沈教授真是著作等身呐，他是多本关于现代与当代中国艺术专书和展览图录的作者，他也是一位合著者，表示他的这个团队精神也很棒，对不对？那么沈教授的著作包括有好多好多，像《百年危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传统与现代性》、雷雨之间，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绘画，文字与意义，特别介绍六位当代的中国艺术家，然后还有周氏兄弟三十年合作，共产革命前夕的中国绘画，张叔齐以及他的收藏。 还包括有像雅集啊、叶氏家族的收藏、重启第三届成都双年展、中国的宣传画《暗影绽放》。哇哦，这个听了您就会对这黑暗的影子啊绽放了，是不是听了就很向往，很想看看这本书到底在写什么啊？现代中国艺术啊，这本书呢在2012年出版，荣获2013年的这个人 ICAS 的人文学图书奖，还有书叫《为何不没》，就是哎呀，我觉得好美的名字啊，为什么没有就是。不发展水墨的意思吧，就是说何不水墨哈。那么为何不墨之外呢，还有黎明前的光，还有良友万花筒般的现代性和上海的世界都市啊，宇宙的回声，刘国松的水墨艺术，他的笔录，这个方少，这个字我不太会念，
方兆林
林哈，方兆林的水墨艺术，还有无界持续进行的中国水墨艺术，还有李华，这个是
怀疑
一先生的这个心中的山水呀、啊、就说沈教授的论文啊，广泛的发表于很多本国际出版物和学术美术书籍当中啊，其实听众朋友真的，我们沈教授现在当然是美国的国籍，我不知道您是，像您参加很多活动可能是代表美国的，但是您是华裔的血统，所以沈教授的论文呢发表在这么多的国际出版物，而且沈奎一教授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KUIYISHEN， 他并没有用英文名字，所以就是奎一。哇，我觉得好棒啊。然后沈教授这个这么多论文啊，包括比方说中国红色经典的建构与重塑、政治美学与大众文化、无形之形、日本在现代中国艺术当中的角色，还有就是蔡国强的天梯。听众朋友，您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上网去看蔡国强的爆破艺术，简直精彩绝伦啊。我就是因为看到沈教授这个他蔡国强天梯这样的著作的名称啊，我就特别上网去找，哎呀，看了我一个下午，简直过瘾到极点啊。听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沈教授介绍给大家的一个艺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美，每一个人的心中也都对美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爱好，有一种渴望，所以这个美真的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隽永的，是滋润生命的。还包括有沈教授的著作啊，还就是说学术论文，还包括有《革命时代的中国艺术》啊，这是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啊。其他出版还包括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啦、史丹佛大学的艺术中心啦、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啊、亚洲协会、斯坦福大学的出版社，还有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的高雄市的美术馆，还有大陆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巴黎日本基金会等等啊，都有刊载沈教授的作品。他的文章呢，也曾经刊登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20世纪的中国美术》、《中国美术艺术》、《东方艺术》、《荣宝斋》、多云艺术家、当代中国艺术学刊、清华学报、韩国现代艺术研究等等中外期刊当中。我真的觉得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些，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喜悦，因为我看到世界上有多少人看到了沈教授这样一位具有深厚的艺术素养的艺术策展人、艺术教授、艺术博士啊，他对于全世界的人士呢，对于美的深入的欣赏，而且它是全方位的呀。所以作为策展人和策展顾问啊，沈教授策划或者参与了多项重要的展览，都是世界级的展览啊，像现中之文学，这是在 Ohio 州立大学展的啊，百年危机中国5000年的现代部分，这个就是刚才说过的在古根汉美术馆的 SOHO 馆曾经 展出过啊，还有文字与意义啦，重庆辣椒这个展呢，在多所美国的大学巡展，你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很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啊？这个重庆有辣妹，重庆也有辣椒，而且这个艺术就让人很，是不是听众朋友，是不是激起了您的一种好奇的感觉哈？像山水啊，共产革命前夕的中国绘画，在史丹佛大学的特坎艺术中心啊、展览过，然后重启往事回想，暗影绽放，超越再现，为何不没等等啊，幻象影像，当代中国水墨画系列。所以沈奎一教授，因为他从小就画水墨画，所以他看水墨画可能比一般人看水墨画要深刻的多，所以听朋友，您在沈教授的著作当中可能就会拓展我们对水墨的认识。我们中国人多少都有一点水墨的素养，多少都了解一些，但是像沈教授这样深入的扎实的看门道的深入的体会，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有启发的啊。然后背山王天德水墨艺术，新游陆春涛艺术，绳舞，绳子用绳子来跳舞，罗斯刘易斯的水墨艺术，宇宙的回声，无形之行无界，然后什么时代啊，新李婷婷的新作在上海的刘海粟美术馆展出过，所以真是讲不完的东西啊。第七届艺术当代中国艺术评论奖也是沈教授得过的这个国际艺术评论奖的评审，他是担任评审啊，他评审这些好的优秀的美术作品。总而言之呢，沈教授的资历啊，您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那我们现在最后一段节目，我们希望沈教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您的感想啊？您这几十年啊，在国际的艺术上，在中国的从古到今、现代、当代的艺术上，日本艺术等等。你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想吗？
那当然感想肯定会很多
很多哈，是
很多。那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是一个非常悠久历史的这么一个的艺术，而且呢，中国在现代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大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艺术它必然就是要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嗯，
因为我们其实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不能缺少这个艺术，因为最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么快的这么一个社会当中，科学技术啊，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和艺术是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大学里边这些搞这些就是 computer 的或者是那个AI 的 even 就是他们都很喜欢，而且非常希望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家就是合作。
嗯，
因为的艺术呢最重要的有一个作用，就是促进人们的拓展人们的想象力。
是
使得人们的想象力有一个拓展的空间，就是通过艺术，通过学艺术，通过艺术的实践。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对这个的以后的这就是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就是想象力的拓展。在很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知道在很多年前可能都觉得是的无稽之谈。但是呢，但最后都得以实现，这其实就是，说这个人们这个想象力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它的重要性，也就是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科技发展当中重要性。所以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和这个艺术的发展相关有点联系的话，是非常就是非常幸运的，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幸运的，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在这方面做一些 工作对这方面啊，在这方面啊，对这个啊事情啊，对这个啊东西的发展有一个参与，或者是有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幸的这么一个经历。
沈教授是不是一个有艺术素养的人啊？深深浅浅的素养啊，对于这个人他欣赏大自然的能力也有影响啊。
是当然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欣赏就自然的美，
同样都是欣赏自然的美，
有机会就是啊，就是啊，就是
深度和广度不一样，
陶冶你自己的性情吧。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对的非常重要的。
是，那像沈教授，您在欣赏大自然的时候，是不是您的切入角度跟一个没有什么艺术素养的人来说，真的会有很多不一样哈？
这个可能就是你多看吧。比如我往往说这个风景是如画的风景，是吧？
是
啊，就是这时候你就把这个你对那个画的理解吧，就套入了，就是套入到对风景的欣赏上面。所以看到这个的美的景色吧，你往往就联系到这个就是美丽的画面吧。
嗯，
我觉得这两个之间是互相促成的。你看到了可能这个就是美的风景以后吧，又使得你可能可以创造更美的那个的画面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在这个欣赏自然的美和对好的艺术品的了解和使得理解，这我觉得这一点两个东西是互相就是互相促进的。
是相互辉映哦。那么比方说水墨跟油画的这个彩色跟水彩的色彩啊，这种种就是说在您的心里面其实是一个交融嘛。那您在看大自然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常常有那种大写意啊，或者是细部为观啦，都会有数不尽的乐趣啊。比一个就跟一个没有什么艺术素养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我都不能想象那个差异。因为好像您在看大自然的时候会联想到一些人文的作品，或者您做摄影吗？您摄影吗？也会摄影，对不对？那您在摄影的时候那个视角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
是这个摄影其实有美术的有美术的素养的话，对摄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从构图啊，从的是
角度
啊，就是就是色调的控制啊，或者是前后的叙事，其实和那个的美术创作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别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水墨，我觉得水墨虽然就是大家概念当中水墨就是以那个黑白为主，但是的黑白其实虽然它和油画的这个色彩斑斓的那种就是画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又给人提供了一种就是别样的就是的场域吧。你
不同的风情啊，
水墨它的就是单单用黑白的，因为中国的传统的中国艺术当中，其实是可能也受到那个佛教的禅宗的影响，他们中国的文人山水画的，他们特别是只用水只用就是的水墨，而不加以那个色彩，他们觉得就是不同色调的灰色，就是水和墨相融的产生的这种各种不同色调不同就是色度和色调的那个灰色吧和黑色吧，也能就是表现整个就是斑斓的世界吧。所以在这当中我觉得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就是新的一个场域，大家可以欣赏就是自然和抒发自己对这自然的感情吧。这特别是那个中国的水墨当中中国的和那可能用的所谓的笔触啊笔法啊和那个一些油画也不太一样。
是
当然那个当代的很多现代的和当代的很多油画里边其实也吸收了很多东方艺术的水墨艺术或者书法艺术的这么一些养分吧。所以他们在当代的很多抽象绘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就是东方的水墨或者书法的这种观念，或者是就是 的风格的技法都都融合在这新的的就是当代的甚至西方的以这个不同的媒介创作的这作品当中。
是是，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沈奎益教授啊，我们生活的文化的心灵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今天因为沈教授的光临而声色不少啊，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沈奎益教授，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放松的聊聊
聊您的生命故事，哎呀太美了，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啊，所有的颠簸其实都是养分，都是滋养，也都是造就今天的，就说这几十年来的沈奎益教授、沈奎益博士的一种，真是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养分呐、啊。每一环都有他的贡献，哈，是非常非常感谢沈教授，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啊，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